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但是我知道你心里想借着这份爱让我被听。你要照出我里面真实的光景，你的目的就是为了爱，但是这个爱我是何等的陌生，我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而且我对这个爱没有任何的认识。但是要想成为第三类得胜者被挺进，你要不认识这份爱就很不容易了。我也谢谢你，你是何等的渴望我被提成为第三类得胜者被挺进，这是你心里面最深的一个渴望，因为你渴望让我去见你。但是你要把这一份的功课让我学习，然后要把我振兴。主啊，求你继续来施恩，因为孩子何等的愚拙和愚昧，不是很清楚。主啊，求你愿你在我的生命中把一切的拦阻和这些乌云都把它赶散，让我真实的认识你对我的爱是何等的残酷高深，让我真实的降服在你的面前来遵行天上和地上的带领。再次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啊，因为我在这里等候的时候，我感受到就是我对爱，我感受到是不知道的，就是在我生命中这份爱，即使我信主信了这么多年啊，我也对这个爱是没有认识的啊，因为这个爱在我生命中除非被开启，没有开启，我是对这个爱是一无所知的，而且我也不知道。有可能你在第一个层面，就像我们说的第一类得胜，第三类得胜者啊，第一类可能你遇到一些问题，你觉得肯定是对的，那我觉得在这个层面确实是对的，但是你拿到第二个层面来讲就不一定是对的了，不一定是对的了，那么再拿到第三个层面讲就可能更不对了啊，但是在第一个层面可能是对的啊，那很多的时候因着老我血气，可能在第二个层面你是对的，你说的是对的，不管你是怎么样的认识，但是你到了第三个层面就不一定对了啊，这是我深深的感受。那我在这里等候的时候呢，我感受到神好像要借着这份爱，要把我里面这个对这份爱的认识啊，基本上就是没有，怎么来把我在灵魂深处把它振兴。我就觉得好像神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对我个人来讲我是不清楚的啊，不太清楚，所以我所领受的也需要牧者来查验啊。我只是把我自己的把它分享出来，因为在这个周末，过去的周末呢因为在上周吧，上周也提到这个经文啊，就是这个哥林多前书的13章啊。那么他讲到这个是我对这个经文借着以赛亚书53章让我对这个经文呢有一点认识吧啊，那也可能我想认识的可能也很粗浅了啊。那么这个认识以后呢，那么这个周末呢我也来等候神啊，等候神这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起得特别早啊，3点多钟就已经很精神了啊，我也不知道神要做什么啊，那么很精神呢，那我就只能等候神，或者呢我也想看一看克雷尔就是发的这些信息吧啊，爱的高友里面发的这些信息。那么他第一个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的也是13章后面啊，就是讲爱啊，什么是爱，这是耶稣讲啊，在我里面就把这个经文释放，就是爱是什么，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那么这个经文在我里面出来，我就突然在灵里感受到耶稣就是这样带我的。耶稣就是在我的生命中，我有很多很多的不完全，我即使在就是打个很属灵的一个方式，就反正这些事情就是神让我做的啊，就是神让我做的啊，就以这个来作为例子啊。但是你若是没有这份爱，你所做的也对，也没有，对我来讲，在第三个层面来讲也是无益的啊，因为不是在爱里啊，不是在一个恒久忍耐的里面。那在这个层面，那他再来说服我所做的一切的话呢，我是心服口服的，我是绝对能服下来的啊。我觉得主啊，你说的对啊，我就看到，我就在灵里，我就感受到耶稣他就是这样待我的啊。我只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其实神把这份爱，我们要成为一个行道的教会，那首先在这个爱的方面要有一个很深的认识啊，很深的一个认识啊。那我就对这个爱在我生命中，我觉得是没有的，没有的啊，没有。那也解释了前面的这些经文，就是你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天使却没有爱，就是明的薄，想的拔一般，想的薄一般，明的罗想薄一般啊。所以你就是有先知讲到智能有啊，这又能怎么样呢？但是耶稣他跟我们做的都不一样，他的所有出发点就是为了爱。为了爱，我记得昨天我们国内的这些代祷者，因为我们每个月要聚一次啊，因为我要看一下他们的代祷啊，那么他们还在分享，就是其中有一个点也是我们去的这个点啊，我就一直把握这个原则，就是一个爱和拥有，因为你不在爱里，不在拥有，你就会被冒犯，你老我血气，然后你做的功，别人受伤，你也会受伤，即使你可以做一些决定，但是大家都在伤害里面。要是在爱里面，你处理一些伤害，他也不会受伤，因为你爱他。啊，他这个东西就不断的结果实，这个果实就不断的在结，啊，就可以结出来啊。哎，我觉得这给我也是一个那个啊，所以我就体会这一份爱，但是我体会的还是很肤浅。我只知道神要把。你要想成为第三类得胜者，他渴望我被提，他渴望我，他想见我，他已经等得太久了，他希望我在这个方面有一些认识。你没有这个认识，你是不能被提的。你要对这个，所以他还给我一点点的时间，就是让我成为第三类得胜者，被提的心腹。他用心良苦，就是要把这一份，也借着牧者的带领啊，所以呢，要成为一个行道的教会。没有这份爱，你的行道真的就是伤害，你也被受伤害。以为你没有，但是你到了第三个层面，你就已经伤得不行了啊。所以呢，我就看耶稣就要把这一份爱是永不止息啊，这一份爱是不嫉妒、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他这个是在爱，他是在真理里面的爱，他不是乱爱的啊！你要认识在真理里面，借着以赛亚53章，也借着这个哥林多，反正这些爱啊，就是让我明白啊。那么第二天我又接着等，等的时候呢，还是要撞击，其实还是没撞击进来啊。他就说神爱世人。他就把这些经文在我的里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你要想成为一个行道的教会，你对这份爱要有很深的认识啊！所以我看了这一篇，我就觉得我真的想把这一篇读给大家。我也在这里等候，要不要读？神说我渴望啊，因为在每次神要我真的我不愿意做的时候，神对我讲一句话，我一定会去做的啊。他不是在我的里面硬顶着你要去做也没有，他说我渴望你做这件事情。 我什么话都不敢讲，我赶快去做啊。当然这个我觉得也是可能是不是爱的高油啊，就是说他可能是不是看到我们说到这些经文，他会找出这些内容来，真的是这个是美好的一个经文，就是爱美姐妹在默默的为我们在做，真的非常感恩啊，这也是其中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资源，让我们可以受益啊。我就想把这个念一下啊，这个上面就是想的就是婚礼服上的最后几个污点，它的经文当然是哥林多前书一到十三章，就是一到三节，我若能说万万人的方言，那这个我就不念了啊。然后呢，就是他就讲到婚礼服上最后几个污点，我觉得特别的针对我相信对大家也会有极大的一个帮助啊，因为他讲的实在是耶稣自己来讲就讲得更好了啊。耶稣说，今天非常就是耶稣主耶稣今天非常全面的讲述了爱的真谛啊。那主耶稣说，今天咱们谈一谈爱，有关爱的话题，你觉得我们一次能谈完吗？啊，能讲完吗？当然肯定是不可能的了啊。好，耶稣继续讲啊，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爱体现在很多方面。爱是一个行动。当某人说了伤害你的话语，你饶恕他时，爱就是一个怜悯的行为。如果你为此指责对方，这就不是爱的表现。相反，遮掩他们的过犯就是爱。同样，在没有必要的时候，纠正对方也不是爱的表现。挑剔别人的错误，贬低或羞辱别人，都不是爱的表现。爱就是不计算别人的缺点，不计较别人的缺点，因为你知道你曾犯过更严重的错误，别人都没有跟你计较过。爱就是同情那些被欺压的人，不再去指责他们的不是，因为你知道或许明天你就落入和他们同样的命运。爱就是当别人跌倒时，你不会用手指着他说长道短，因为你看到将来有一天你也有同样跌倒的时候。我的心腹，当别人跌倒，你却暗自窃喜，这不是爱的表现。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心态，我要特别为这个来悔改，就是在别人的时候你就窃喜啊，这样的心态，因为不是在爱里的时候，这样就是，当然后面他解释到，这是撒旦的心情。主啊，我真的需要在你面前来认罪悔改，你来在我生命中堵住这样的破口。当说到别人的时候，你在窃喜的时候，这就是出于仇敌的作为了。主啊，我为着这个真的得罪了许多的人，需要来认罪悔改。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主啊，你是何等的渴望我成为第三类得胜者被提的心腹。主啊，求你来在我任何的时候，你要来帮助我更深的来对付这个罪，好使这个性情可以靠近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啊。这不是爱的表现。我知道你尽量在外表上克制自己的表情，但是你内心非常的高兴，因为你的那个眼中钉、肉中刺终于遭遇到不好的下场了。克莱亚就说，是不是主啊，你看到我的电子邮件啊？主耶稣就说，是的，亲爱的，我知道你没有照我所期望的去爱别人。不过还有补救的时间，当一个人一败涂地的时候，我希望你能表现出真诚的关心，而不是暗自窃喜。这件事做起来很不容易，因为那人是你的对头，他曾公然地批评你，并与你为敌。但是，我希望你好好地想一想，神不是聋子，也不是哑巴和瞎子，神知道并能读懂你内心隐藏的所有的意念。因此，我需要你先从心里 改变自己。仅你从心里，就是从内心的深处来改变自己，而不是为了好听说一句我为那人感到难过，而是真正的发自肺腑的为他们的窘迫的境况感到悲伤难过。当你真心难过的时候，你就愿意靠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并为他们的复兴祷告。阿们。你非常清楚，对你来说，对付你的骄傲是一件痛苦的事情。爱就是意识并感受到对方的痛苦，而且希望痛苦从他们的肩头上脱落下来。当然，是圣父、圣子和圣灵不能拿走那个痛苦，因为那里有必须学习的功课和必须做出的改变。有多少次我想去安慰那个严重偏离正道的孩子，但我还是克制自己，否则教训不会牢牢地扎根在他心里。所以我后退几步，让时间把当学的教训深深地嵌入他们的心里、灵里，使他们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并能胜过将来要面对的试炼。这对我来说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这就是耶稣极其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我不可，所以我们在受痛苦的时候，耶稣跟你一起痛苦，而且比你更痛苦。为什么？因为他不能做，他为了你的好处，他不能帮助你把这个茧把它拨开啊，所以他就在这里受痛苦。但我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后退静观，让时间冲洗那个灵魂，让教训深深地扎根在心里。如果你愿意成为完全人，你一定适合做我的心腹。你必须更新自己合我的心意，你必须忧我所忧，爱我所爱。你爱我最大的标志反映在你对待患难中弟兄姐妹的态度。这是克里尔回应的。主啊，我看出我心中仍存恶毒，请你告诉我如何除掉这些邪恶。克里尔，你一直行在这个过程中，请你舍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一下。克利亚回应说，是的，站在他人的位置上想，那确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耶稣回答，这样想会培养出两个美德，慈爱和谦卑，让你们一直看别人的长处和自己的短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衡木，看你的错误，看别人的美德。如果你训练自己形成这样的思维模式，你就非常靠近天堂。相反，如果你只看见别人的错误和自己的美德，黑暗的国度在靠近你，因为那是撒旦的想法，他是一个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控告者。如果你那么想，你就和他一模一样。这是一个事实，应足以让你震撼，使你尽快摆脱那样的想法。邪恶与邪恶互相吸引，美德与美德互相吸引。我的孩子，每当你挑剔别人的错误和缺点时，你在为自己招惹麻烦和失败。你也使我远离你，抵挡你。尽管你认为你的行为是圣洁的举动，如果一个行为的动机是出于嫉妒、挑剔和散布纷争，你认为这个行为是圣洁的吗？你觉得这样的心态会让我喜悦吗？你说对了，我不会。一个柔和、尊荣他人的举动，不管有多小，都会让我高兴，因为你的动机是出于爱。如果爱 不是你的动机，你所做的一切都要在纯净的大火里被焚烧。重要的不是你有多精明，文化有多高，表现力有多强，研究做得有多好。如果爱不是你的第一个动机，你所做的一切将在火中被烧毁。因此，很多人到了天堂后，会发现有家庭主妇坐在宝座上，而那些有名望的布道家们不仅没有奖赏，而且还待在外院，甚至住在远离天，甚至住在离天堂很远的地方。那个家庭主妇，她做事的动机完全是出于对我的爱和他人的爱。但是那些名人，他们的动机是出于骄傲，他们为了影响力和名声，为了争强好胜而去指责别人。我和天上的圣徒十分憎恶这样的习性，所以重要的不是他们的表现有多伟大。如果这个器皿的腐败，就不能被称为公义的器皿。现在知道这些事，比等到最后一刻才知道你们要好多了，是不是？因为如果你现在悔改，你的罪就被洗净，被涂抹，你从前的行为也不会被进天堂里。那你用正确的心态做的心事，会和你一起进入天堂。人们对于天堂如何审判世人做的事情缺少认识，与人对抗，与人争竞，在天堂根本没有立足之地。我正在寻找真心实意，看自己微小，任何时候都坐在最后面，站在幕后，使别人伟大的灵魂。我准备将冠冕赐给他们，因为与人争竞，树立对手是可憎恶的。这是克莱尔回应说：主啊，我看到我内心，我心里有罪，请你帮助我，为我自己感到羞愧。好的，我会帮助你。我也对这些隐藏的态度感到失望。我越祝福一个人，他应该越觉得自己渺小，否则我无法将更多的恩赐托付给他们，他们现在也会毁掉自己。这是克莱尔回应说：主耶稣，我现在立定心志，不再犯这样的罪，请你帮助我战胜老我。我的女儿，你在地上人生旅途的目的就是战胜老我，现在是最后的努力和最后的考验。我想测试一下你对我的爱有多大，你对我里面扎的根有多深，你对他人的爱有多完全。我想测试一下。好，就练到这里吧，因为我想可能大家可以去看，因为我觉得在这里练可以来震撼，因为这个地方有神的同在啊。我感受到就是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可以进入第三类得胜者。好，我把时间给幸福带到团，好不好？好，请。
是的，神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啊！谢谢你在这不多的时日里面，对吧？你借着这个平台，你不断的来去苏醒我们的心，以致让我们可以更不再注重在外面，而是回到内里啊，来省察自己的行事为人的动机啊，也来省察。主啊，我们真的是哦，很多的行为的反应的模式，思维的模式，主啊，帮助我，也帮助我们这个平台的每一个人，啊，让我们真实的认清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事，主啊，以至于让我的心思意念断的在你的话语中被炼净，主啊，怜悯孩子，主啊，不再跟随这个世界，不再效法这个世界，让我的心思意念，主啊，在你的爱中要不断的被更新，主啊，我也为着过往，主啊，一切真的是在很多的。很多的行事为人当中，主啊， 不是在一个爱中，主啊，求你来怜悯、饶恕、赦免我，主啊，就愿你的话语，主啊，成为那个炼净的，主啊，成为那两刃的利剑，主啊，能够刺透与抛开，主啊，真的是我的骨髓与骨节，来辨明我们心中的心思和意念，主啊，怜悯孩子，主啊，也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可以不断的在内里，主啊，不断的被你洁净的时候，也不断被你的爱所激励和唤醒，来在这不多的时日当中来回应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是的神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我们心里有罪，求主你来帮助。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
好，新华。
主啊，感谢你，主啊，谢谢你今天还存留孩子的生命，还有机会，结局还没有到。我代表我自己，我的弟兄张海珠，我的家人在你面前来认罪悔改。爸爸，我们伤害了你的心，我们伤了你的心，很多的时候都是在一个自我保护、自我包裹里面，一个光鲜亮丽的外表，但是不处理你自己内心里面的问题，没有爱，也不愿意给出爱，只想索取爱，没有活出来。赦免我们的罪，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在你面前畏罪畏义畏审判，来自己责备自己。谢谢你还给我们时日来预备自己，怜悯我们，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每一天的时候都是小心的警醒预备，不再浪费每一天的时光。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神啊，我们赞美你，你就是爱，你在爱的心意当中创造我们每一位。主啊，我们承认我的里面就是没有爱，也不知道怎么去爱。主啊，你来赦免饶恕我们。主啊，我们需要被你的爱能够来天天滋润，使我们里面那个刚硬冷漠常常受伤的心能够被你的爱所融化所医治。圣灵来教导我们能够用神的方式来爱人。主啊，并且能够顺服在神所量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被你的爱所激励，能够活出爱人舍己的生命。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周爸，请。好像我没有，好好请。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什么的分享和心腹代表团的回应祷告。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就是爱。这个爱跟这一个行道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要在爱中行道。什么今天念的是这一个情书的第三卷就是 7.1, 就是这一节第七部分第一节婚礼服上的最后几个污点这一段的这一节的内容也是讲到爱而且呢就是跟行道有关他特别就是讲到这个行道的动机这个行道的动机就是要是出于爱这个是对于第三类得胜者的要求不是说对所有的基督徒的要求，不是的，是对第三类得胜者的要求，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就是说刚信主的人他在比在原来的基础上他有很大的改变，这就已经很不错了，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用这个东西来量你凡是没有符合就是不对的，不是这样的，他是根据这个凌晨今天说这里所讲的是对第三类得胜者对心腹的要求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好，只要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就是说今天的这一个信息是对第三类得胜者的要求那么呢我们就非常能够正确的了解这一段的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话语而且呢它跟我们的这个它跟我们非常非常密切的相关可以说有非常非常就是有很强的针对性，非常强的针对性这里就是讲到这一个行道的动机他特别的讲到呢，就是说如果不是出于爱 所有的就是说将来就是都会被烧毁，都会被烧毁啊，就是你做的一切将在火中被焚烧啊，就是草木和谐啊，就是说我们做的功都是草木和谐啊，将会被焚烧啊，被焚烧，但是呢你自己可能还是会得救啊，就是因为得救是你持守了你的信仰，得救和第一类得胜者的那个标准是你持守了你的信仰就是得救啊啊，但是呢你的产业就没有了，你就是说你不是出于爱啊，你做的一切的事全部被焚烧，这个对我们是非常好的提醒，因为我们这个群体呢就是说都是委身，都是摆上，都是奉献啊，就是说非常的辛劳啊，这都是实在的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做的这些事情要被纪念，将来带到天上啊，有奖赏，成为第三类得胜者。那么呢如果你不是出于爱，你是徒然的啊。实际上呢我根据我看呢就是说还不要等到天上去，你就在今生今世呢就显出来你的果子已经被偷走了啊，没有什么果子留下来啊，就是你做多少等于流失多少啊，其实在现今就已经火的试炼就已经有了，还不要到天堂。所以这个话是讲到非常真实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行为啊就是不是出于爱心，都会被仇敌偷走，将来在天上呢就是说都是都不能带到天上去啊，因为呢都是被火会焚烧啊，这个我的意思就是火现在就在焚烧，还不要说将来啊，就是这就提醒我们呢，就是我们啊就是非常愿意服侍摆上奉献非常火热啊的人呢，就是一定要就是注意我们的动机啊，要是不是出于嫉妒，而是出于纷争，而是出于爱啊，就是说如果你出于嫉妒纷争啊，你做了很多摆上很多，那也是徒然的，都经不起火的试炼，一烧啊就都没了。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动机啊，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对我们这个群体有两个方面是最贴切的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热心服侍，我们呢就是说热心服侍确实付出很多啊，确实，但是呢是出于嫉妒纷争的啊，不是出于爱。第二个呢就是夫妻关系啊，这两个方面呢是跟我们这个群体特别特别贴切，非常非常有针对性啊。他这个里面呢讲到的这个爱呢，他是比较高层次的，就是爱你的仇敌啊，他特别的强调这个，就是爱你的仇敌，他这个就是对那个圣经里面爱你的仇敌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诠释，最好的诠释啊。他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他其实已经点出来了，这个他指的是爱你的仇敌，就是说这件事做起来很不容易，因为那人是你的对头，他曾公然的批评你并与你为敌啊，这就是你看他这个就是已经很清楚的，就是说是爱你的仇敌啊。但是呢这个爱你的仇敌，这个仇敌是谁呢？仇敌就是家里的人啊，所以呢你要知道，问问他这个这里的爱是讲爱你的仇敌，但是这个仇敌呢就是你家里的人啊，这个仇敌就是你家里的人呢，你要记得这一点，这个是对我们啊，特别是夫妻关系啊，甚至也可以说亲子关系，那个比较少一点啊，这个亲子关系比较多一点的体现出这个神的爱比较多，这也有少部分人没有啊，这个但是大部分人还亲子关系还可以体现出神的爱，但是夫妻关系就体现不出来啊，这个天然的爱就是说在夫妻关系上面呢就很容易就是显出它的不足啊，当然也不是全部的也有个别的这个少数的一类的人吧，他的夫妻关系倒是还蛮和谐的，但是他的这个没有爱是在同工的关系啊其他的关系上面体现出来的，但是大部分呢都是在夫妻关系上体现出来的，就是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就是夫妻关系啊。那么呢夫妻怎么会变成仇敌呢？ 啊，这个我们可能就是说想不到啊，实际上呢，就是他的夫妻的一言一行一个脸色，他冒犯你了啊，他感到你从他的脸色和表现感到被拒绝了，或者是这个对方在批评指责你啊，或者他在教训你，或者呢他在抱怨你，或者呢他甚至在冤枉你啊的时候，岂不是你就被冒犯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是你的仇敌了，所以呢，夫妻中间起冲突，不就是常常因为啊他的一些小事情他冒犯你了，对吧？或者你感受到他在拒绝你，啊，或者是比如说你跟他讲话，他没有什么反应，他在讲别的，想别的事情，哎，你就觉得哎呦被拒绝了，或者他做一件事情没有把你放在里面啊，他自己在做了一件事，哎，你就觉得被拒绝了，对吧？或者是他在那里批评指责你啊，或者呢他就是在不停的抱怨你，或者呢他就是在教训你啊，然后呢或者呢他甚至冤枉你，你没有那样子做，没有那样想，他都要是一定说你是这样子的，你是这样子的啊，哎，你不就是被冒犯了吗？你当你感到被冒犯，或者是被拒绝，或者是被批评指责，或者被冤枉的时候，对方就是你的仇敌了啊。他就是你的仇敌了，因为他冒犯你啊，他拒绝你啊，他指责你啊，他冤枉你啊，他岂不是就是你的仇敌啦？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呢，这个天然的爱不够了，天然的良善也不够了，因为呢，这个天然的爱，就是说这一个天然的良善。啊，它只能够就是用在就是说不是仇敌。乃是朋友这个上面啊，你就会发现天然的良善和天然的爱都有很好的表现啊。但是呢，一遇到仇敌啊，这个天然的良善和天然的爱就不够了啊。但是恰恰在于，因为人是堕落的嘛啊，所以人都是有缺陷的嘛。两个都是堕落的人在一起啊，特别是夫妻，就是很紧的时候，没有什么遮掩的时候，那么呢，哎。他就发这个天然的良善，这个天然的这一个爱，他就不够了啊。所以呢，这一个他在外面的人还看不出来，你在外面看不出来啊。他有礼貌嘛，有客气嘛，啊，所谓的就是文明嘛，对吧？他是看不太出来的，但也有人看得出来。有些人呢，他的个性是特别特别侵略性的，就是英文叫做 aggressive。就是非常侵略性的，那么呢，他在外人，他别人也看得出来，但是那种人别人都很清楚啊，这些人都一般人不要做那种人，这一般人呢，在外面他看不太出来，矛盾不会激化啊，但是在家里他就没有隐藏啊，你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啊，对吧？那么呢，他这个时候，哎，他就很这个仇敌，就他就很容易变成仇敌了。啊，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这个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啊。你看这个夫妻关系，哇，吵架的非常多啊，占多数啊，很和谐，同心的很少啊，占少部分啊。那些少部分就是很和谐的，他对外面的人他也是仇敌的啊，他也是他，所以他这个你就看到这个人际关系就最反映这个罪性。啊，所以呢，对于这个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要做第三类的得胜者，我们现在强调行道，特别在家庭里面要行道，对吧？那么呢，他所以这一刻就特别的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一定要有这种爱，要有阿格佩的爱，要有哥林多前书13章的这一种爱啊，来相爱啊，这个就是叫做行道，否则你都不叫行道。所以呢，我自己对这一个对这一段对这一段话啊，特别的有感觉，特别的有感动啊，以前没有，但是最近几年呢，我就一直在学习这个，在家庭里面学习相爱，但是呢，确实就是说非常的不成功，我就是我越要学习，越要努力啊，越要来下决心要过这一关，就越不行。越不行，为什么？神就是让你，就是说要把你的这一个天然的良善，天然的这个爱，就是要把他的这个缺陷要把它显露出来啊。所以呢， 只要你没有放下你这个天然的良善和天然的这个爱这个层面啊，没有破碎，那么呢神就把环境就越来越兴起啊，把你的把我的这个天然的良善天然的爱做到极限啊，就是说终于就是说不行啊，承认自己这是不行的啊。所以呢我自己就是发现呢这个有要他这个上面讲的非常的清楚啊，就是说啊，当某人说了伤害你的话语啊，你能不能够饶恕他呢啊，当然如果有人呢就是指你如果来指责对方就不是爱的表现啊，所以呢你要遮掩他们的过犯就是爱啊，在没有必要的时候纠正对方也不是爱的表现，挑剔别人的错，贬低和羞辱别人都不是爱的表现。那么呢他实际上就是讲到什么呢，就是说当对方冒犯你了啊，或者他用各他不用不知道他可以用各种的方式冒犯你啊，他有各种每个人不一样啊，或者是他拒绝你啊，他指责你啊，他抱怨你啊，他冤枉你啊啊，整而言之就是说你被冒犯了。那么呢这个时候怎么学习爱呢，我呢我的天然的良善和天然的这一个爱呢，它的表现就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忍耐，当我被冒犯了我就忍耐，我就不吭声啊，我的这个忍耐的功夫呢就学得非常好啊，就是一般的情况下我都可以忍耐过去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是因为成长环境，因为我们从小是在一个受歧视的环境里面成长的啊，就是父亲是右派，那么从小是右派分子的这个孩家属，所以呢就是受歧视的，所以呢就是从小就学会忍耐啊，不吭声，所以呢这一个忍耐的功夫用在家里啊，用在家庭里面，但是就神就发现神就兴起这个环境让你无论怎么忍耐都要让你见底啊，就是这个忍耐呢就是相当于这个洪水泛滥的时候呢筑堤啊，把这个堤呢越筑越高，以致到这个河床呢它高过堤，所以呢洪水一来的时候还是泛滥，就是说你这个光忍耐是不够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那些伤害也好冒犯也好那些还在心中，它一找到一个缺口它就会喷发出来，所以你忍耐的越久它爆发的就越厉害，所以呢以前呢就是忍耐，但是神就不断的把那个洪升高升高升高挑战升高，最后呢它就出现了一个漏洞一个破口，结果所有的洪水都在那个破口漏洞里面喷发出来，结果还更加厉害，所以呢你忍耐了很久结果就毁于一旦，但是呢这也是必然的，它必然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忍耐你那个苦毒及怨恨不满伤害都积累在那里，所以你忍耐在有一天它终于会爆发，这个就天然的良善呢它是不行的啊，天然的爱也是不行的，所以忍耐的方式不是爱啊，因为你的那个苦都不满它还在记忆里面啊，它到时候一下子来清算，所以呢这就有一点像那个银行里面呢就是信用卡借款啊，你呢就是说你在消费你的那个赤字越来越高，你用信用卡高利贷在那里做借，但是呢你这个不能长久，为什么，总有一天嘣它会爆发的啊，那个爆发你更加还不起，你欠债太多啊，所以呢除非你把那些债务都把它清空，你不要欠债，你存在那里，你欠那么多债，利息越来越高，它终有一天蹦它就爆发了，所以呢这个忍耐不是爱，这个就是强忍的忍，这个忍字头上一把刀，所以他这个心这个不叫爱啊。那么呢就是这个另外一种的这个反应呢就是反击，自我辩护啊，你受到批评了什么呢，冤枉了就在解释，特别是冤枉你了，你很不舒服，你被冤枉了吗啊，所以呢你要装一个好的形象，结果别人还冤枉你，不是真实的，那么你就叫辩护，一定要讲清楚，哎呦就是说你不能冤枉我啊，我一定要认清楚我本来是什么样子啊啊，这就是叫自我辩护啊，实际上很多时候不是冤枉你，他讲的也是对的 啊，只是呢，你看的那个角度和他看的角度不同。一般人看自己呢，就不喜欢看自己的缺陷，他就看见自己对的那一部分。对对方呢，就是说他就喜欢看你缺陷的那一部分，他不看对的一部分。所以呢，也不完全是冤枉啊，就是各自看的点不一样，所以就不停的辩护。这样的辩护都是永远不会产生结果的，就是辩护来辩护去，这个都不是爱啊，都不会产生什么结果。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啊，你辩护吧，辩护都不起作用，你干脆就反击，你就攻击对方的弱点啊，他不是指出你来吗？你就攻击他的弱点啊，就把他点到这个最厉害的地方去，往这去点去伤，叫做反击啊。有时候这个时候有时候啊，他你反击他，他反击你，这个时候怒气就上来了啊。所以呢，这些都不是爱。这些都是夫妻要么就躲避啊逃避啊，或者自我辩护啊，或者反击啊，或者去反击对方啊，这些都不是爱的表现啊。这就是什么，这个有罪的人的表现啊。所以耶稣他就讲了，我们要做心腹，第三类得胜者一定要有爱啊。那么呢，这个爱是什么呢？爱就是包容，爱就是担当对方的软弱啊，爱就是不计算人的恶啊，他就是要担当对方的软弱啊，这就是耶稣的这个榜样啊。以赛亚书53章啊，他担当我们的软弱啊，就是说他背负我们的痛苦，他担当我们的软弱。所以呢，就是说他不为自己辩护啊，他也不来反击啊，就是反击回去啊。所以呢，他就是什么呢？这个就需要同情心，你要担当对方的软弱，你要有同情心。耶稣就在这里讲，就是说你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啊，去体谅对方，站在对方，因为人都是喜欢站在自己的这一方，很体贴自己的软弱啊，那就是要附着啊，一定要附着啊。但是呢，很难站在对方的立场去体会对方的软弱。啊，所以呢，你同情了解到对方的软弱的时候，你也可以担当他，包容他，啊，这样的爱呢，就是说为父为母的这个人呢，比较能够体会，啊，但是呢，很可惜，我们很难就是把那个仇敌对方呢，当做自己的这个什么孩子，很难，就是夫妻也很难把对方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但因为父母呢，他确实比较容易担当孩子的软弱。啊，但是也有不行的，有些父亲看到孩子成绩不好，哇，就是啊恼羞成怒，怒气就上来了啊，那也不能担当这个孩子的软弱。有的父亲智商比较高，孩子智商比较差，他就没有办法担当孩子的软弱。但是大部分还是父母呢，还是比较能够担当孩子的软弱啊。但是呢，就是即使这样，也不是完全的啊。看见孩子表现不如自己的理想，火就上来了。不能担当对方的软弱，这就体现出天然的良善，天然的爱是不够的。那么呢，耶稣的爱，阿格佩的爱，是能够担当对方的软弱啊，不光是担当孩子的软弱，也担当配偶的软弱啊。担当孩子的软弱还比较容易做到一些，担当配偶的软弱有时候很难做到啊。所以呢，少数的这个和谐的夫妻可以担当对方的软弱啊，他们已经达成和谐了。无论对方怎么撒娇，他就把他当作就不当一回事，也有。但是对外面的人马上原形毕露，就是说这个时候他要这样的人，他要学习的爱是不是自己家里人了，他就是他的仇敌，就是外面的人啊，他必须要对外面的人体现出这种爱来啊，他才可以成为第三类得胜者，成为这个被体的心腹。我自己的体会呢，我们没有这种爱啊，天然的良善，天然的爱没有达不到这个，那么呢，我们就需要去领受神的爱。我们怎么可以领受神的爱呢？你只有一个办法，第一被圣灵充满，第二呢就是跟神相交。你花时间跟神在一起啊，去思想他，跟他交流啊，去等候他，去你就可以从他那里领受到这种爱。另外呢，就是被圣灵充满啊，这样的这个领受神的爱啊，然后呢，在夫妻在冲突的时候。真的就活出爱你的仇敌，这样慢慢的操练，这是可以的啊。所以呢，这里所说的这一段话 非常值得我们好好去啊思想啊去默想。我就分享到这里。
我这一段时间这应该说这几周吧，啊，在讲行道这个里面啊，对我帮助特别大。我发现就是说啊，就像那个大使命里面所讲的一样啊，我就常与你同在。其实我就发现，其实当你去行动的时候，神就与你同在。神就与你同在的时候，其实就能够领受到神的爱。刚才周爸特别讲到的，就是领受神的爱和被圣灵充满嘛。那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这个爱从哪里来呢？就是你天然人的爱呢，它在一定的范围可能还能够还表现不出来啊，它的有限性。那神呢，常常会让你触动那个边界，触动界限，让你那个天然人的爱呢就被爆发啊，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就是揭露我们里面天然人的爱，因为人常常以为自己那么一点点天然人的爱，好像就是很讨神喜悦了。但是神就给你啊设立一些环境啊，挑动你的那个啊那个界限，让你的天然人的爱承受不住，那就让你暴露出来，其实你所拥有的一点爱，比如说对孩子所拥有一点的爱，只是天然人的爱而已啊，这个不能满足于只是有一个天然人的爱，必须要领受神的爱。那我过去呢，常常呢，啊，怎么来理解领受神的爱呢？那我就觉得哦，可能要等候神，然后我们要进入到很深层次的啊，在灵里面呢被开启，遇见到主啊，这样的话呢，你就领受到神的爱了。但是这几周啊，这个特别讲到行道的时候呢，哎，我就感觉到，在你行动的过程当中啊，你就特别能够领受到神的爱。这就是大使命的应许嘛。他说你们照着这样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呢，这个同在啊，就是神的同在啊，就特别能够让我感觉到那个神的爱啊，就是在行动当中体会神的爱，好像这个就很容易把神的爱就经历到，好像比以前好像你花好长的时间怎么样去等候啊，怎么去啊进到灵里面去，那当然呢也是很深度的去领会神的爱，也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好像对有一些人啊，这那个等候神的这个方法呢，啊，我意思说，经历神的爱不只是一种方法，不只是一个途径。其实呢，有很多的途径。比如说你行道，其实能够经历到神的爱的。当你去行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只要你行动，只要你不是在以自我为中心，只要你是啊去为了别人的益处，替别人着想啊，去体会别人的软弱啊，当你在这样行的时候，也许你起初的时候是没有多少爱的，但是你觉得这样做是正确的啊，你觉得这样做是对的，因为有真理嘛，真理在指导你。那你当你这样迈出信心的一步的时候，你就立刻能感到神的喜悦，神的爱啊，神与你同在，你就是深深的在这个经历当中，在这个行道的过程当中就体会到爱了，就经历到爱了，神的爱就再一次来激励你，你就发现这条路就走得越有喜乐，越来越有神的爱，来领受神的爱，你也能施出爱，你就越来越也爱神了。你同时呢，你也能够去爱身边的人，无论是你的家人还是外面的人，这个神的爱就慢慢就进到你里面来，是在行动过程当中，是在动作的过程当中，它是个动态的。是在你行动的，是凭着信心，可能一开始不见得有多大的精力感觉到神的爱，就是以顺服来表达对神的爱，神就回应他的同在，神就回应他的喜悦，神就回应，他就用他的爱来高抹你，然后这个行道的过程当中，然后来领受神的爱，然后再施出爱来。我觉得这条路是走得通的，我能感觉得到。我就感觉到我在这样走呢，这样做呢，深深的感觉到神的同在啊，神的喜悦，我就经历到神的爱了。如果我在静态的过程当中啊，我就不太容易，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比较容易在静态的过程当中与神相交，进入深层次的等候神啊，进入到啊面对面的相交，当然会经历到很深的神的爱。好像这条路对我来讲就没有那么有效，我呢在行动过程当中反而呢好像容易经历到神的爱。然后当然不，我这个行动呢跟以前有点不一样，就是以前呢只是在那里啊有点那个啊目标导向，那今天呢我今天的行动和过去的行动有点不一样的，就是在哪儿呢， 就是不再是以目标导向，就是我要达成一个目标，哪怕这个目标好像是一个属灵的目标。那我今天我要感受到的一个提升是什么呢？当我在行动的过程当中，也许我可能带着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也是个神圣的目标，但是呢，我就注意到人的感受，人的心，他的心的感受对不对？他的感受是欢喜快乐的，是感觉到被爱的，还是感觉到被压制、被压服的、被强迫的？比如说，我假如说啊，有一个指令啊，我做了一个决定。那我当然我就像我的弟兄姐妹可能就把这个决定啊就宣布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呢也可以啊，那当然啊作为弟兄姐妹来讲，他们很好的回应啊，他很好的顺服，他觉得是教会的决定或者是牧者的决定，我们就顺服。那当然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这个顺服的品格，就是无条件的顺服，这个是非常好的。当然呢这个好，那我们今天还要提升，就是过去只要你顺服就行了，管他你心里好不好，心里感觉痛不痛快，心里感觉到是不是欢喜快乐，没有关系，我现在就顺服了。哎，这是不是好品格呢？好品格，这是个基督徒的很好的品格，就是顺服的品格。但是呢，我里面有可能很不爽，我里面有很不舒服，里面好像有一种被拒绝的感受，或者是有一种被压服的感受，这个心呢，我们不去管了。那今天我们来讲爱呢，我就感觉到就是还要去关注弟兄姐妹的心，他的心是不是欢喜的，他的心是不是有歌的，他的心是不是快乐的。那我就去跟他们一个个的去沟通啊，一个个的去联络，那我就去体会他们的心，我也问他们，你们对这个决定感觉如何啊，你是什么感受啊，你有没有一些想法呀啊，那你就这个就进入到不仅仅是一个目标了，是要感到人的心，每个人的心他是不是在这里体会到爱了，是不是在这里体会到了神的爱啊，牧者的爱了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一次行道跟过去的行道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过去就是把个目标达成了，哎，这个目标有，哎，我把这个方案出来了，而且也得到贯彻了啊，这也顺服了，哎，很好啊，这个就目标就达成了。啊，该管他怎么想，那就啊，那就顺服嘛，总是不舒服的嘛，啊，自己去消化去，啊，自己去对付去，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那但是我发现呢，弟兄姐妹很多的人，长年累月下来以后，就越来越冷漠。他是顺服了，他是沉默了，但是他越来越冷漠。我就发现这个冷漠是从哪里来的？是这个原因，可能就是他们学到了顺服的功课，但是我们并没有去深入到他的心灵深处去。他在顺服的这个过程里面，他的感受如何？这个我觉得是这个是我们下一阶段呢，这个怎么来行道，同时带着在爱中行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包括我自己，我对我自己里面的感受和我也要关注，不仅仅是要关注弟兄姐妹的感受，其实也要关注我自己。我自己在顺服的时候，我的感受如何呢？我的感受不对，我就要对神来讲。其实呢，昨天我也有个见证，但我今天没有时间，所以以后有机会我再分享。好，谢谢大家，祝福。
好，感谢主。我想我们现在正在一个行道的水流当中，啊。我们在这一阶段的讲到行道，我想是神的一个带领啊，也是我们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啊。我想这个不是一个我们讲了一个新的真理啊，一个新的一个开启，不是的啊。我想这是神带领我们，特别是这两年接着YY。一步一步的带领啊，在这个一个多月啊，我们从马来西亚回来以后，我们重点在行道里啊。那呢，我说我们在这个水流当中，就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就有能力啊，就很愿意来去领受这个真理，也愿意去做。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挑战，我们因为这个不是一步就可以达到的一个像我们想象的那种 爱的那个行道，但是呢，我们每一天好像圣灵都在掌管着我们。当我们心里啊遇见不快乐的事情上，我们就很愿意来转向他，啊，很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也会想到神的话，啊，他全备的真理，啊，那我们在这样的当中呢，我就相信神就会一步一步的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制作，来改变，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现在的所做的，我们的目标，我们要达到的，啊，我们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神的带领，就是我们要做第三类得胜者，啊，那我们在这一个整体的水流当中，啊，我相信神就会有恩典。那我在这一段的时间，确实每一天心里会遇见很多的事情，啊，假如我们夫妻啊，遇见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一个事情，我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但是呢，经常里边会有一个反应，心里很不高兴，很不快乐，啊，但是呢，我们就愿意转向神，啊，转向神，啊，彼此都愿意这样的顺服神的时候，啊，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当中啊，我们就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啊。那我们跟弟兄姐妹、跟同工，更是我们要很精心啊，我们里边要做每一件事，说每一句话，我们要放慢一点啊，我们要不要那么急啊，我们随时愿意在圣灵的带领里边啊。我想现在这一段的时间，特别在这一个月啊，我相信神在我们当中做了一个很深的一个改变的工作啊。我相信每位弟兄姐妹都经历了神的同在、神的爱啊，在我们当中。所以我相信啊，我们只要有一个愿意的心，里边是啊，我们要做得胜者，我们的目标是跟神的永恒、神的再来、神的要，我们要随时做备题，有这样的心，有这样的真理在我们的里边啊。我们每一天，我相信我们会靠着主得胜啊。感谢主，我就回应这些。
阿们，感谢主啊！谢谢牧者们的分享，谢谢幸福大道上的领受。尤其是孙妈今天在读的这篇这个啊《爱的膏油》的这篇啊主耶稣基督写给我们的情书啊，我觉得真的对我们是一个美好的提醒。就尤其是在我们加恩教会在最近一大段时间一直在讲爱与行道，那么我觉得这个爱是我们的根基，是我们的根本。就是在很多时候呢，刚才尤其是两位牧者孙爸和周爸他们在分享的时候，特别讲到了一些就是非常个人化的感受。就是说在这个如何把这个爱能够活出来，那么在这个行道当中能够行出来，我觉得非常的就受教。就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神无论是在家庭里边，还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还是在我们的职场里边，其实都给我们设置了很多的这些精心安排的环境，让我们能够去用爱来把这个道行出来。那么非常感恩，就是我今天就分享一点关于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所站的角度不同，所站的这个位置不同，可能就是说你站的这个高度不同，那么所以呢你就是说想事情、做事情的这个怎么说这个角度也不一样。所以呢就是我们作为弟兄姐妹呢，我们要去体会牧者他们的难处。就有很多时候我们站在我们这个位置上想的事情，可能和他们站在他们的位置上他角度不一样。所以呢有时候就是着急的程度不一样。那么作为牧者呢非常感恩，我觉得今天孙爸也特别提到一点，就是作为牧者要体会弟兄姐妹的难处啊。弟兄姐妹可以顺从，但是呢很多时候如果没有这个在爱里的彼此的交流、彼此的沟通的话呢，可能时间越久里面冷漠会越多啊，大家会就是说会站在会有不同的这样的这个感受。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彼此的感受，在这个感受彼此了解、彼此 明白以后呢，就是我们能够更多的在这个行道当中活出爱来，所以非常感恩。我举一个小例子，就是在我们这个弟兄聚会的时候呢，我们昨天早上弟兄聚会，那么在这个聚会里边呢，我就请这个我们新生堂的这位小洛弟兄，请他来带领我们来主持这个聚会。那么我们通常呢会在这个就是如何在家里活出爱，在家里行道这个方面呢，会一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这个上面，会讲很长很长。通常呢就会把后面如何在教会当中行道这个主题呢就会给略过去，因为后面没时间了嘛。啊，那么昨天这个洛弟兄呢，他来主持这个会的时候呢，他就说我们可不可以先调整一下时间顺序，我们先把我们后面如何在教会行道这些话题先讲，讲完了以后如果我们后面时间多呢，就再来分享这个在家中如何去活出彼此相爱，活出行道这样的这个爱的这个分享。就如果是按照这样的顺序来分享的话呢，就是更加的平衡一些啊。他昨天他有这样的感动，就这样来分享。我说真的是感恩感谢主，就说其实我看到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啊，我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想法想去改变，但是呢我还没有提的时候呢，弟兄就已经先提出来了，所以我就感受到在这个当中有这个浓浓的爱能够体现出来。他就是在体会，就是在我们小小的这个新生堂里边，我这个小小的牧者我的心肠是什么样的，我的想法是什么样的，所以他有体会他就去做。那么昨天我们也讨论到，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上如何行道，那么就讲到说川普在这个他的幕僚当中，在他国会当中，他没有自己的这个叫什么，没有自己的班底，他没有自己的帮助者。那么这个小洛弟兄他提了一句，他说因为他没有弟兄聚会。所以这句话呢说得很简单说得很简单，但是呢就在这个当中，就是又一次让我体会到弟兄对我这个小小的牧者所活出这样的一个浓浓的爱来。就是说他把我看成他的领袖，他把我看成他的这个带领者，那么我呢要在这个当中真的是更加的要去活出自己对我们弟兄们的爱。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我相信在我们各个分堂各个聚会点各个这个教会，我们都会有这样的这个行道与爱，在爱中行道这样的这个见证活出来。我相信呢神是要祝福我们在爱中去行道，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多的来有这样的见证分享出来，来激励我们弟兄姐妹一同在爱里去行道。好，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愿神祝福我们，阿们。
好，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就是经讲到这个行道和爱的这个动力，爱的动机。上一周我们同圣堂在 G12 的这个聚会的里面，因为我们是有一个系列讲一个浓缩的这个课程家中的教会，那刚好我们就讲到这个属灵的爱和天然的爱的区别当然我们主要是集中在这个服事的领域哈，在同工之间呢，在当然也这个原则都是一样，也包括在夫妻之间就是属灵的爱和天然的爱的这个区别。那它这个材料本身呢，它有一些的很好的这个洞见，我们也有一些很深入的学习。他就讲到，第一就是说，属灵的爱是天然的爱是直接的，属灵的爱是间接的，是透过主耶稣，而且是神耶稣来做我们的中介做我们的动力和做我们的这个目标。所以直接和间接我就是很简单的讲啊，当然里面内容很丰富，但是属人的爱就是直接的，无论是我爱你还是我对你有怎么样负面的正面的，都是直接的倒在那个人的身上，没有透过耶稣所以这个是直接和间接这个的区别。第二个是爱真理和不爱真理天然的爱它很可能为了关系，为了人情，为了求和睦为了得人心来牺牲神，牺牲神的真理，所以看起来是一团和气，但是不是在有真理的这样的合一的当中。所以我们就学习什么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恩典是走在前面的，但是恩典的目的是给人有这个力量来遵行真理，能够来行道。 所以有恩典，有真理，我们有学习。第三个就是区别，就是服侍和渴求，就是在这个这个属灵的爱里面哈，神的这个爱里面啊，你很愿意来服侍啊，但是在属肉体的爱里面呢，它这个服侍中有很多的掺杂，有很多人的渴求。其实在夫妻关系中也是一样啊，那因为真善美讲到维普的灵，就是服侍但是没有这个期待回报和渴求。当你的里面有这个渴求的时候，个人的渴求的时候，那么如果对方的回应不好，那么你就会这个失望啊当然是就是沮丧啦 就是有各种的这个后遗症，因为你的付出的时候你掺杂着很诡诈的这个个人的一个渴求。甚至要建立这样的关系，或者建立就是建立我是说建立那个个人靠着服侍要怎么样啊，所以如果这个对方或者你施予爱的对方没有给予你这样的一个回报或者是回应啊，你的里面就会出现很多肉体的这个反应，所以这个服侍和渴求。第四个就是一视同仁还是因人而异啊，一是就讲到爱仇敌啊，今天讲到爱仇敌，也就是说讲到你所这个你的这个对就是对方啊，对方啊，当他的这个对你的回应对你的反应是在一个你看起来像是仇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的时候，那么你里面的这个态度啊是怎样啊。所以这些我们就是上次有在分享。那落到天然的里面就是有很多的这样的后遗症。所以刚才讲到说行道哈，实际行道也有一大部分层面是在人际关系啊，我们不光是讲这个做事，行道的这个人际关系中间，无论是夫妻还是同工，当我们行不出该行的，因为我们头脑里都知道我们要该行什么，我们真理上也知道我们应该行什么啊，这个但是当你行不出你该行的，比如说这件事情啊，就是有个事情，哎，你觉得你应该顺服，但是里面呢就是有声音，有感受，有情绪，就是不能够顺服啊，或者说你这个意见啊，叫别人提的时候你该接受，但是你不能够接受啊，或者你被冒犯的时候该饶恕，你就是很有困难，就是不能够饶恕，就是啊，里面当一旦里面起了这个翻腾啊，一旦里面起了情绪，一旦里面有不舒服的时候啊，我觉得现在神就是给我们这样一个操练，就是不要放过心里的感受啊。刚才孙爸也讲了一点，不像以前说好就把它放下，然后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是强压下去了，其实这个是不健康的啊，灵魂不健康的。不要放过你心里的感受、动机和心思，要拿到神的面前来被光照啊，就是来你首先要来承认我的里面有状况了。就是承认里面有状况，然后第二个动作我觉得就是必须拿到神的面前来被光照。我自己的感受呢，这个拿到神面前被光照呢，很像一个照一个属灵的 X 光，就是因为前两天就看那个牙医，就那个 X 光机器都照过去，然后都照过来，然后把你里面的影像就拍摄出来了。所以把自己拿到神的面前去，赤裸敞开来照一下 X 光，照一下属灵的 X 光让神就是你个人内在生活的哈里面让神来光照出你里面的这个状况这个是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步。而且当神光照出来的时候，你里面要承认无论你的里面是有嫉妒，还是被冒犯，还是被就是说不尊重还是怎样怎样怎样的一个状况，你首先要认同，你要看见和神来认同你里面的状况，这个是第一步，你愿意要照 X 光，就是来曝光。第二个是就是要来领受神的爱和默想耶稣的生平，这个是我自己感受，就是说对付自己的问题你就是得力嘛，得力量，得力量就是来领受神的爱有时候你看到了自己的光景，你还看到本身不是一个动力，看到本身只是承认一个现状那第二个你要得动，你要改变你的现状你要提升你的现状，你不要停留在你的现状里面就是要来默想主耶稣的生平，要来领受神的爱，要来领受神的爱。所以这个就是一定是在神面前花足够的时间，有的事情可能小，你也许几分钟很快就行了，有些事情可能里面触动很大，你可能要几个小时甚至一天两天，直到把它在神的面前确实对付的清楚，对付了既然有既有正面的领受，又有因着这个领受而得着的这样的一个对付，你的里面的对付 啊，很多时候只是在神面前解决了就足够了，因为对方根本就不知道啊，你也没有必要再去讲什么。那如果对方是知道的，你们这个冲突已经是比较两个人都知道了，甚至是有点公开的哈，当然还包括夫妻之间都是知道的，就不能只在神的面前解决，还要在人的面前也要解决。所以行道是从里面的爱的动力能够带出来的一个行为，但是里面的动力跟神的这样的一个交涉，被光照啊，得着这个神的爱的动力，面对自己的直面自己的里面啊，直到被神来解决啊，炼净自己的动机，再出来有一个更新的这样的行道，我觉得这个步骤是不可少的啊。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嗯，谢谢。谢谢每位牧者的和带领，在。